刚刚这样解释啊，刚刚我们这样解释还有一个好处，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上次我提过，我说就算我们交给鬼道去审判，难道鬼道的智慧没有比我们人类更高啊？虽然他们有一些神通，可能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啊，比较容易一点，可是在做逻辑的判断的时候，对不对？那么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判断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给鬼道去判断就一定判得非常的公平很准确啊。所以但是没有关系，假如你的业报如是，就像我们碰见人间的法官，你业不好运气不好碰到这个法官就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啊？那你冤枉也只有受了，也只有认了啊。所以说到头来，我们这样的讲法呢，就是还是回归到一个基本面，就是其实主要还是我们业的问题啊，还是我们业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其他的东西都还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业呢，它所感受到的一些个赶来的一些个这些现象啊，一些现象。
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是有讲的。
嗯。
他在很多就是在两个经典，一个《地藏经》的本身，和这个《天地论》里面也说，或过人家庭，或损害人，或利益。
嗯。
这就是在我想，就是说我们的他在虚空中漂流，其实我们不知道。那这是我们的心去跟它相应的，这个观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可能问师母就想，就是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一个丧事，哦，这边举个例子，那有一个人住在 Florence。他曾经走过一个画展，就看了一幅照片，是一个女性的裸照照片。他这个跟他的眼睛对上，对上完了以后，他跟他依然的老板还有那个老板姓，他说那个裸照好丑，很丑。这个老板说对啊，他丑得很。他说就在这一刹那，不晓得怎么搞，他们怎么想，他一直受到这个。干扰，那最后他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尤其学佛的人的心的正念或者干扰不断不长种种的这些解释，就是说你不要跟他去相应，会减除很多的麻烦。他跟那种过过人家的过损害过利益，这就是在他的眼前跟我们一点之间的一个感觉。这是一个事实的故事。我的主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说非常有感应的。
对啊，
但是他的比较跟安生是相应，那就会减少很多业
务。这个他这里边像这一类的问题啊，有你没有错。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像他这个人，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是鬼，对不对？对，所以这就是碰上了嘛。这里边有很多因素我们不了解，一个可能就是其中也有可能，说不定他们也有过去一些因缘，很多时候是有因缘的啊，会粘上去，有时候是因缘，只是这因缘我们看不清楚而已啊。关于这个属于这类的问题的话哈，这个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聊一聊，因为这其实也跟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很有关。因为这种东西就像他讲的是轨道跟我们散居在一起啊，这个要碰上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那当然第一个你说不感应的话呢，其实一个基本的一个第一个原则就是说，那么不是很清楚的这些道场呢，就少碰少去啊。特别这个道场如果宣扬一些这种神怪的事情的话，那就更要少碰啊，因为这种地方很可能就是有这些神鬼道的众生在里边啊。那么你去的话，你不去不沾这个边没事，对不对？去的话呢，沾上这个边的话，就像刚刚讲的故事一样啊，跟一沾上了就是结缘了嘛。 是，就有这个缘，就有这个条件，然后就会触发一些个潜因。假如说过去你有些什么潜因呢，就把它触发起来了啊。那当然，就像另外讲的说，这个的确跟你的用心有关系。很多人呢，去染上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他可能心里面有点贪心啊。比如我到一个地方去，我希望得到一点好处，那这个念头一动的话，那个吸引的力量就更强了啊，就很容易就赶上去啊。很多人这个吃亏，可能是吃亏在这个地方啊，自己不晓得。好，我们这已经看完了这个鬼王了啊，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好，顺便再讲一点，就是其实在这个华严经，我们刚刚提到华严经里面，华严经在很多地方他讲到这个三恶道的时候呢，很好玩，他都会在讲一个阎魔罗界，就是说好像阎魔罗界是三恶道之外的一个地方哈，那这种说法就是特别是在华严经里面，别的地方倒不是很常见啊。那这样讲法呢，也是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啊。如果你说是三恶道之外有一个专属的阎魔罗界，那么这个界是干什么呢？我们也不晓得了哈。当然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你不用担心这个说鬼道呢不能够断我们的善恶，因为这些这个阎王啊，或者我们后面看的这些鬼王呢，很多都是这个大菩萨的视线啊，他们其实的 background 都是大菩萨啊，那这种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哈。但我们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大菩萨为什么要去视线成这个阎王呢啊？那么就除非说在这个角色上边扮演这个阎王的角色上面呢，他有更多利益众生的可能，这个也是可能的啊。我们下面看这个主命鬼王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嘛。这个鬼王里边的每一个名字，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字面上都大概可以了解。只有后边这个几个王呢，所谓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个一般呢，在这个我们注解上呢，都是找不到源头啊，不知道这是哪些个字，因为这本经显然已经没有这个梵文的这个原本了。那你从音上去判断，那很难去判断它是什么东西啊，没有其他的经典可以印证啊，所以他们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并不知道啊。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他说：“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啊，就说这些大鬼王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他统帅一些个小鬼王啊，他们都住在阎浮提啊。那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啊。你刚刚已经读到了这个主禽主兽这一些啊。那么我在想呢哈，我们在这个三十几个鬼王里边呢，把这些主禽主兽列了这么多啊，我想这鬼王的职责一定还有很多属于他们鬼内部的一些个这种职责啊，比如管这个警察局的局长啦，或者卫生局的局长啦，会有很多这种官在里边。那为什么这边提出的这是贼跟我们人间有关的？我想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就是说呢，这个可能这个跟我们这个经典流传到这个人道来，那么人道是学佛是最有利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你就特别把跟人有关的这些个鬼王呢给它列明出来啊。那么这些主骑士的鬼王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好像这个鬼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涉外官员，就是跟专门跟人间打交道的这些个官员啊，那这样就比较容易一点啊。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呢，称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以韬利在一面立啊。所以说他们，你看像这种句子呢，都说明了其实呢，他们真的是刚刚才到的啊，不是原来就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解经典或者读经典的话呢，一定要这样子把这个整个的文章啊多看几遍，看看它的文句啊，不能够说主观的想象说这个鬼神应该早就已经到了，不会说中间才出现。你当你有这么一个主观的观念的时候，你会容易照你的意思去理解，那你就会忽略了这些字句上的意义啊。如果我们看到这里，你如果平心静气的看的话，这个应该是刚刚到的啊，刚刚到。那么他们这个成佛跟成菩萨的力量，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不然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释迦牟尼的召唤啊，或者地藏菩萨的加持呢，可能他们不能来到这个刀立天空啊，没有这个入场券啊。好，这个阎罗天子下面就是阎罗天子的起问啊，他问一个问题。前面一段呢，就是这个问法的这个礼仪啊，礼节了啊。 阎罗天子胡跪合掌啊，胡跪我们以前解释过是单脚跪啊。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于诸鬼王、成佛、威神呢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一是我等获善利故啊。这个他说我怎么能来到这里呢？是承蒙啊你们这些佛跟大菩萨的加持。那么下面他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今有小疑事呢，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啊，先这个请问，我说这个叫做祈请，然后佛呢同意了以后，他才把问题提出来。这个佛呢就回答说，佛就同意了。佛告阎罗天子呢，知如所问，无畏如说啊。这个知呢就是任意的意思啊，你没有关系，你放心好了，随便问啊，不用这个考虑太多啊。所以这个阎罗天子呢，他得到这个佛的应允了。他瞻礼世尊啊，那么你知道这个阎罗天子现在是胡跪的，已经跪在那边了。瞻礼，那么他可能就是在行一个这种啊顶礼或者怎么样啊，瞻视跟顶礼。那他下面有这个回视地藏菩萨啊，这个字句蛮好玩的。他呢，这个地藏菩萨显然在这个佛的旁边，那么他对这个佛瞻礼了之后呢，再回头看了一下地藏菩萨。那么为什么要回头看呢？我想这个是啊，一般说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跟地藏菩萨有关，同时呢，他也在这个对佛行礼的时候呢，这个瞻视应该是也同时对这个地藏菩萨呢的一种行礼的礼仪的意思啊。那么他的问题怎么说呢？他说：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呢脱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啊？唯愿世尊为我解说。这是他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读了以后呢，应该会回想到啊，前边呢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啊，是这个四天王所问的问题啊。这个四天王问的问题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啊。记得那个时候呢，是世尊刚刚讲完了这个地藏菩萨过去是发了啊好多个大愿啊，所以这个天王的问题呢，就是说，既然这个地藏菩萨发了这么大的大愿，又发了这么久，啊，很久远以来就发了这么多的愿，为什么这些众生度到现在还没度完，还有这么多众生剩下来没有度啊？这是四天王的问题。那么佛给他回答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大家这个众生呢，这个业的个人的业呢，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呢，不是那么容易哈、啊，就一下就度尽。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愿力很大，可是这些业呢，复杂的程度也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两个都大啊。现在呢，这个阎罗王的这个问题呢，稍微不一样一点。他是说，就他在这个地狱道或者是个鬼道里边，他看到很多这个地藏菩萨啊，过去这个努力的事情，所以他知道地藏菩萨花了很多的心血，而且有很大的神通力。所以他的前这个问题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先说这个部分啊。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啊，这么辛劳的度众生。可是呢，他不是说众生有没有度尽，而是说为什么那个已经度过的众生还会重犯啊？还需要这个菩萨呢再次甚至于再而三的去救度他啊？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啊。前面天王的问题是说还有众生众都没有度，那么他这个阎王的问题是说，是啊，你有度了很多的众生，可是为什么不度一次就度完了，这样不是了当吗？啊，为什么度的这么不干不脆啊？度完了以后，这个众生呢又会回头啊？那么假设地藏菩萨既然是有这么大的神通，我们都知道了，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不可以一次度完就一了百了呢？啊，还会回头，这是阎王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佛 我们看佛怎么给他解释啊。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挑难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劫恶习众，旋出旋入，劳斯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啊。到这里为止，这是佛给他这个正面的一个回答。所以这里边讲的有两点啊，就是我在这个讲义上列出来的。第一个呢，是众生刚强，性格的刚强啊，这一点我们谈过了。性格之所以会刚强，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什么我见在里边啊，我们把这个自我呢看得很重，可是自我是空洞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过，或者是把握过什么是自我。啊，以前我跟同学老做一个习题，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个谈这个无我的时候呢，一定会做一个习题，说大家回去想想看，你所认识的我长什么样子，好好的写一篇文章出来，就像你写自传一样，对不对？你怎么写自传？因为自传就是讲你自己嘛，你所认识的你就是你的自传。可是你会发现，你写完之后呢，写的都不是你本人长什么样子，而是你说你写的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你过去的事迹，对不对？你的功劳，你的过错误啊，你的经验，对不对？你所学到的东西，你所有的财富等等之类啊。所以呢，那么谁在拥有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只看到拥有的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啊。所拥有的东西，在佛学的这个专有名词里叫做我所啊，知道这个字吧？我所有的东西叫做我所啊，所以我以及我所啊，我们从来认识的都是我所，我们并不认识这个我啊。但是呢，因为不认识我，因为抓不到这个自我，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我所当成我。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呢，我们能把握住一个自我啊，所以这个因此一来呢，我们对这个我所呢就很固执，因为这个东西是代表我，就是自我，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被否认，你知道吗？如果这些东西被否认，就是我被否认，那我不能够被否认，因为我需要把自己肯定下来啊，所以这个就造成我们刚强的个性，所以这个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改变了我的意见就是改变我。我怎么能随便改变？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东西，一个个体性的东西啊，不能随便改变的啊。所以刚强呢是一定的啊。当然，随着个人不同的个性呢，有些人把它表现得很明显，有些人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但是某种程度上都还是刚强的啊。难调难服，所以这是第一个，本来众生的性格就是很难度的了哈。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反复呢？他的解释是说呢，众生这个劫恶习众啊，为什么会不断的去入到恶道里去，不肯停留在善道里边呢？因为他有那个造恶的这个习气在里边，而这个习气呢，结得很深，结得很重，也就是说根深蒂固的意思啊。那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变成了你自我，就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本性了，变成你自己的本质了。所以你的行事作风是照着你的本质在做的，因此你的习气就主导你做事的方法。所以呢，今天虽然你知道错了，改变了你一些个行为的方式，可是那个习气的根没有断，所以等你环境改变之后呢，你的习气又蹦出来，用不同的样子表现出来了，所以结果你还是继续造恶业啊。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解释就是说，虽然今天呢受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救度也好，或者是感化也好，我们做了一些个改变，所以呢离开了这个恶道啊，是被解救了，被度脱了。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人一旦度脱到一个好的境界里去，人又放松了，所以你那个本来的习气呢，本来很警戒的呢，现在也不警戒了，所以那些习气又在流露出来，所以你不知不觉中间又开始犯一样的错误，所以这样你又在重复你的错误，就重复到又再入到恶道里边去，这时候只好劳累这个地藏菩萨这个老人家又要再来救你一次啊。所以这就是佛要讲的，就是说这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啊。那么下面呢，他用一个比喻来说，其实这个道理不难啊，所以这个比喻也不难啊，所以我们呢很快可以把这个比喻看过去啊。 譬如有人呢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啊。他这个迷失本家呢，当然很多注经家呢，就是把这话说把这个本家解释成这个本性了哈。我想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把它做的那么深度的解说啊，反正就是只是一个譬喻了啊，就是所谓迷失本家，就是你的路迷路了嘛哈、啊，忽然间这个把路迷了哈、啊，忘了这个回家的路啊，走错路了，而误入一个险道啊，走到一个错路，而这个错路又是很危险的一条路，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顽蛇腹泻啊，这里边呢这个危险的地方在于很多这些凶险的东西凶。恶的东西在里边啊，夜叉是鬼啊，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叫做什么，叫做勇健鬼啊，力气很大的啊啊，夜叉有些可以飞的，有些是地形夜叉，有些是空行夜叉啊，那么所以这个夜叉常常很厉害啊，你也很有时候很坏啊，那么这是鬼道的，但这个畜生道的像这个虎狼狮子了，顽蛇腹泻啊，虎狼狮子当然是很凶的，顽蛇腹泻这个顽跟这个腹呢，其实都是毒蛇啊，顽跟腹都是毒蛇啊。那个蝎子呢，当然是我们知道，也是很毒的一个东西哈、啊。蛇蝎，我们常说蛇蝎心肠啊，这都是毒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啊。所以呢，这个迷路的人呢，在这么危险的路上中间呢，很快的就会被毒到了，不管是夜叉的毒，还是这个虎狼狮子的毒啊。有一知识多解大树，散尽世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好吧？忽逢迷人，欲进险道啊。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回头读一下这个句子啊。就是说忽逢迷人欲进险道，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到这一句话为止，我们才看出来这个迷人还没有进去，对不对？并不是这个迷人已经进去了，所以这时候这个迷路人还没有被读到啊。所以前面这句话呢，你知道这个句子上我们就需要了解说，如是迷人呢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你如果没有看到后面，你会以为这个人已经进去了，已经被读到了啊，他没有，他这个意思只是说呢，假如这个迷人啊，这个如是其实是有假如的意思，假如这个迷人呢他进到这险道里去的话，那我保证你很快他就会被这个毒物所毒到，那因为还没有进去，刚好遇到这个知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知识当然就是啊，表示这个很有学问的人，或者是很有 knowledge 的人哈、啊，多解大树，知道很多种方法啊，散尽是毒，知道怎么样去防治这些毒啊，包括这个夜叉这种甚至鬼道的这些毒，他都有本领去 take care 啊，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个迷人要进险道，他就跟他讲了，他说：“夺灾男子，为何是故而入此路啊？有何异术能治诸毒啊？”就是告诉他说，这个夺呢，这个夺这个字呢，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这个斥责的意思啊，就是叫唤的意思，这样的意思啊。另外这个夺有一个什么，有一种这个惊叹的意思，我们常说啊，这个夺夺怪事有没有啊，有一句话就是夺夺怪事啊，就看到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你这种惊叹啊，一种惊叹语，说哎呀，这老兄啊，你为何事故而出路，你为什么要进这条路去呢？有何异术能治诸毒，你知道这个路很风险凶险，你有什么本领能够防治这些毒害呢啊？所以是迷路人互闻是语呢，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迷路人当然就相信了这个知识的话了啊！如果你不相信，你还是继续往里边走的，显然他是相信了啊，被 convince 了，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这个离开这条险道啊。那这个善知识呢很慈悲啊，他不但告诉他这个路凶险，而且呢还带他离开这条迷路的道，把他带到这个正路上去啊，说提膝接手，就是把他手接着他的手，拉着他的手引出险道，免除恶毒呢至于好道啊，带到这个平安的路上去啊，令得安乐。而与之言，就是带出来之后再告诉他说，多灾迷人啊，自尽以后呢勿履世道，此路入者足难得出，复损性命啊，就告诉他这个路呢有这么凶险，叫他以后呢不要再认错路了，不要再进到这条路上来。而是迷路人呢一生感动啊，那么迷路人很感激，临别之时呢他还多讲一句话， 他说若见亲知及诸路人啊，若男若女呢，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勿令是众，自取其死。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你是刚好碰到我了，我把你带出来了，那么以后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运气啊，所以呢你就广为宣传啊，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啊，说这条路不要随便进来啊。那么如果换到今天的话，你一定赶快发个 email 出去了，通知这个十方的亲友啊。好，这是这一段这个譬喻啊，这个譬喻呢并不难懂啊，就是你因为一个人嘛，这不认得路嘛，不知道这个路的凶险，那么有一个这个仕途的老马，而且有本领的这个知识呢，能够帮他解了这个疑难，让他呢没有落到这个险道里去啊，等于把他这个度解救了一次这个苦难啊，这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很简单的内容。所以下面他就说，他这个譬喻是要譬喻什么东西呢？其实譬喻我们已经都差不多都可以理解了啊。我这里说呢，这个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啊。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段落里边我叫做合喻了哈，一般在这个经典上都是这样的，先说一个譬喻，然后说我这个譬喻到底譬喻什么东西呢，那么后面这段就是要说明他到底这个譬喻要说什么事情啊。所以可见呢，他这里的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前面这个大知识善知识啊，那么他具大慈悲呢，救拔罪苦众生啊，生人天中，他把这个迷路的人呢带出这个险道，而放到这个好道上去，就是人天啊，这个好道就是人天，恶道就是三恶道啊，令受妙乐啊，到人天呢就比较快乐一点啊，这是这个譬喻呢基本上这样讲的啊。那么世诸罪众之业道苦呢，脱得处理永不再立啊，如迷路人误入险道，欲善之事引劫令出，永不复入啊。这个呢就是显然他把这个险恶的道路呢比喻作就是三恶道啊，这里边有种种的这个毒，有种种的不同的这个毒在里边啊，毒害在里边，很危险的啊。那么这些被地藏菩萨救拔的人，也就是会进到这个险道的迷路的人呢，当然就是这些所谓的罪众啊，你犯了很多的罪业，有根本不晓得你这个罪业会给你带来一些苦报，这就是迷路的意思啊。他本身呢根本成为这种叫做什么啊，前面说这个叫做啊迷失本家嘛哈，就是你对这个基本的道理呢你不懂啊，不懂得这个善恶因果的道理，所以你做了很多坏事，就是等于会入到这个险道，已经走到这个险道的门口了，马上就要落到这个恶道里去了啊。那现在经过地藏菩萨的这个教诲呢，所以知道业道之苦呢，一旦脱得出离呢永不再立啊，脱得出离，一旦能够出离的话呢，就决定决心不要再进来啊，所以就跟前面的譬喻呢，所谓的如迷路人呢误入险道啊，欲善知识引劫令出呢，他永不复入啊，并且呢经过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教导以后呢，逢见他人呢复劝莫入啊，也同样把这个经验呢告诉别人，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呢更不复入啊。这就像我们呢这些已经学了一点佛学的人啊，我们到处跟人家讲说，哎呀你不要造恶业吧，这个恶业造下去的话，将来是一定感三途的果报的啊，三途的果报很苦，你看地狱道怎么苦，恶鬼道怎么苦，畜生道怎么苦啊，这就是呢我们劝别人呢，那么不要像我一样再走到这条路上去啊。可是呢，若在屡见游上迷雾，不觉就曾所落险道，或至失命，如堕恶趣啊。这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有些我们这个恶习呢，结得很重啊，结恶习重。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很明白，还劝别人呢不要重犯我们的过错，可是呢当我们的这个境界改变之后呢，过了一阵子之后的话呢，我们又迷糊掉了啊，被我们过去这个业习呢又把我们 take over 了，又开始呢落到我们这个旧的习气的这个轨迹里边去啊，所以又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就叫做若再屡见啊，就是又在糊里糊涂的走到这个险道上去了，而且呢这一次呢，那么假设没有这个地藏菩萨及时的来救援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堕到恶趣里去了啊。 或致失命，失命就是啊这个凶险啊，失掉了性命，那就是我们堕到恶趣的意思啊，如堕恶趣啊。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啊。假设这个地藏菩萨呢，又来救度我们，又在这个临极的关头来救度我们，或者甚至于在我们入到恶道之后呢，那么还想办法把我们救度出来啊。譬如像这个婆罗门女呢，光目女呢，两次都是把母亲呢从这个地狱道里面救拔出来，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办法救拔出来啊，即使你已经落到恶道里去了啊。也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这个知识呢，这个善尽世毒啊，多解大术啊，它有很多种巧妙的法门，即使你落到恶道里去，它也许还可以把你救得出来啊。可是假如这个恶习所结的这个习很重，没有改善的话呢，那么虽然升到人天暂时的快乐呢，旋又再入啊。如果再入之后，如果这个业结重，如果这时候造业造的比以前还要重的话，而且没有得到菩萨的这个救援呢，掉到地狱道去了，那就永处地狱呢，无解脱时啊。像我们刚刚讲，你罪很重的时候呢，你这边才一死，那边就下地狱了，中间根本没有任何这个可以缓冲的时间在内啊。那么亲友要解救你都来不及啊，这时候念经干嘛可能都来不及了啊。所以掉到地狱道，一旦掉到地狱道，时间太长了，所以他说是无解脱时啊。所以这个譬喻也好啊，那么解释的这个道理也好呢，其实基本上并不难懂。那么经过这一番转折呢，唯一的好处让我们印象深刻一点啊，就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不要以为你今天呢好像知道一点佛法，有一点把握啊，你觉得就可靠，还不够可靠啊，还不够可靠。因为还会有可能在转了一世之后呢又糊涂掉了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凭这一点本领呢还不够啊，还不够，还必须要更努力啊。那你说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啊这个以后不再入恶道呢啊？当然前面我们从这个地藏教的很多法门里边，我们可以修一些地藏法门啊，但是那个也只是保证你多少劫不入啊。过了那么多劫以后的话，还是不能保证的，是不是？给你比如说灭你30劫的罪，那30劫之后呢，对不对？没有保证的，没有永远的保证。所以真正的保证一定是说，我们还是要在智慧上面有一个突破啊，或者是在定力上面也要有一个突破啊。你知道我们不要说转世，就以我们这一生来讲，我们很多习气都是在重复，对不对？大家仔细想想看，我们改过迁善好几次，但是也重犯很多次。来，那为什么有时候重犯，犯到自己都觉得很窝囊啊？自己会骂自己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学佛学了这么久，这么一点习惯自己改不掉啊？忍不住又做了同样的事情，或者是生气啦，或者是骂人啦，或者是什么诸如此类的哈、啊？你会很懊恼啊。那推究原因就是说，道理我们是懂了一些，可是在实践上呢，我们的身心没有真正的这个被转化啊，我们的身跟心没有转化。那么身心要转化的话呢，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基本的三学，所谓戒定慧啊。而这个戒定慧里边呢，真正需要修养道家的是定啊，你一定要在定上面呢有一些个这个有一些个是深入之后啊，在这个定的这种心定了之后的话呢，才能把我们的身心做一个很明显的转移，就是你的身心的这种反应的方式整个改掉了。所以这时候你虽然有过去的业还在那边，可是那些习气呢，它就不容易发起来。因为一个习气发起来，它好像需要一种固定的模式啊，随着这个固定的模式容易发。你这个心境转了以后，就说你有一个不同的 setup 在里边了。所以你那个旧的那个习气呢，在这种新的心境之下呢，它不容易现起起来。也就是说这是最积极的方法呢，可以让这个习气呢不起。啊，如果没有做到这一步的话，我们都很难保证。啊，都很难保证。所以在我们现实上的话呢，那不管你从什么途径切入，一定要在定上面呢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沉积出来啊，这样你才能够呢保证说你这个习气不会再犯，否则是很难的啊。 有些很多时候习气是我们心里的，我们本来心里很容易有这个欲望，有些时候习气是我们生理的啊，所以这时候你如果你没有定功的话，你那些生理的这些五蕴所五蕴炽盛了哈，这些生理上的这些现象激发出来之后的话呢，你根本控制不了，你的理智根本控制不了，你甚至于根本把理智都放弃掉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了很多 stupid 的事情出来，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好，这个阎王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到这里为止啊。这个问题呢，就像前面这个天王的问题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呢，是替我们这些众生起问，啊，替我们众生起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说这个地藏菩萨神通力这么大，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帮这个地藏菩萨讲了很多好话，让我们觉得很多这种简直都不可思议啊！念一声名号，听到一个名字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既然这么厉害，那是不是我们就已经是因为地藏菩萨，我们就好像入了这个保证班一样了，对不对？就不用担心呢？不然啊，因为这些呢都不算是把我们的问题做了一个最究竟的解决，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习气的问题还是可能很重啊，所以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那么也不要把这件事情呢当作是地藏菩萨这个神力呢不够啊，他神力是够大的，但是你要体会到我们众生的这个习气的这个我们对习气的这种执着的力量呢也是一样的很大啊。我有时候想这个问题呢，这个由这个阎罗天子来提出的话呢也很有意思，会不会这个阎罗天子这个在这里判这个天天这个审判审得有点烦了，说这个人怎么来了四次五次了还继续来，对不对？害我判你这么多次，我判一次就够了，还要叫你判十次，老是你来这里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地藏菩萨是不是不够力的，我怎么把这个问题替我解决掉，我就不要这么这个我的工作量可以减轻一点，对不对啊？我想这个我们还可以看一段，因为这段其实很快，就是我讲叫做恶毒鬼王宣说行善平安法门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讲这鬼王拥护法门呢，他这个是这个具体的内容在这里啊。这个恶毒鬼王听这个名字好坏啊，对不对？又恶又毒。那么在这个经注经的这个注本里面，我看到的说法呢，一致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既然能够到忉利天来这个皈依佛，名字叫恶毒，显然这个人一定不是很恶毒啊，所以呢都把它往这个比较好意的方面去解释，说他这个恶毒啊，是像这个密教里面讲的叫什么，这叫做这个我们密教有两种，一种叫什么愤怒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护法的像啊，都是很凶狠的，在青面獠牙这样子哈，那就是以这个以恶止恶的意思啊。那不管怎么讲呢，即使这个恶毒鬼王，也许他过去是一个有一个恶毒的这个身世，至少他现在呢皈依佛了，显然已经不再恶毒了啊。他说呢，世尊，我等诸鬼王呢，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呢，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过人家庭或诚意聚落，庄严房舍啊。若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悬一凡一盖，少香少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份，便令卫护，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是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啊。这是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法门啊。怎么说呢，就说诸位也许不晓得啊，我们在行善呢，以为我们只是我们善业呢会自然的感到一些善报，当然如此，可是他现在要说的话不止这样的，你做了善之后的话，除了你本身会得到利益之外呢，哎，我们还有其他的鬼神会来拥护你啊，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利用啊，好好的去注重行善啊，不要去荒废任何一个小的善事啊，任何一件小的善事呢都会得到我们这些鬼类的拥护和帮助啊，这是他这个法门的这个基本的意思啊，提醒我们啊，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有这个鬼或者是鬼王或者是其他的鬼的力量呢，我们可以因此而借助到他们的力量得到利益啊，所以知道这个事情呢，那对我们这个行善各方面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更啊更有信心啊。 所以他这里就提到说，没有错，所有的鬼王呢，在并不是都是对人类有利益的啊，是说有些是利益的，但是也有损害人的啊，像我们知道很多恶鬼啊。而且他说了呢，多恶少善，表示这个鬼道对人道呢，毕竟还不是那么友善的、啊、是有些好鬼对人呢，这个很慈悲啊，把这个人类呢当成一个普通的众生啊，作为度众生的想法。可是大多数的鬼道呢，不是如此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更要小心啊，这是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我们不但知道这个行善会得到好处，重点是你不行善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可能会遭到很多的坏处，所以呢，为了防护起见，那么你真的是一定要做才行啊，多多少少都要做，而且少少的做了就会有好处啊。所以呢，这个诚意就是庄严法师会有，如果只要修一点点的善事啊，尤其是特别是有关佛法的善事，他这里讲的都是佛法的啊，悬一个梵一个盖，一些香花供养佛像啊，或者是菩萨像，那么特别是地藏菩萨像，或者是供养这个尊经，那么特别是地藏菩萨地藏本愿经，供养这个经里面的一句，这是法供养法啊。那么做这么一点善事呢，他说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啊，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我们就对他很尊敬。既然对他很尊敬，至少我们不敢危害于他啊，先不要说会不会利益他，至少我们不敢危害他。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哈，就是说为什么所有的鬼王，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照他这个讲法并不是都是好的，有些是利益人，有些损害人，可是不管是利益人或者损害人的鬼王，好或坏的鬼王，为什么看见人家拜佛就要尊敬他？他们这都佛教徒吗？来，好，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这个事情，因为照他的讲法是，不管是哪一个鬼王，不管是好的坏的啊，好鬼坏鬼，只要看见人家家里面拜佛的话，他就会尊敬他，表示他们都很尊敬佛了。只有因为他们尊敬佛，才会尊敬那个人嘛，对不对啊？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以这个意义上，是不是说这些鬼都是佛教徒，或者啊，或者至少他们对这个佛呢，这个有相当程度的这个，或者是尊敬，或者是害怕。
他要享受这个能量。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哈。我想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原因应该这样说，我觉得不可能说这些鬼道的众生都是佛教徒，甚至于不可能都是学佛。如果鬼道众生都是学佛的话，那简直是佛国，那我们应该去往生才对，对不对？往生佛国当然不是，对不对？鬼道没有那么好啊，尤其很多鬼在烦恼中间根本累得要死，七荤八素的，哪里有时间去学佛，对不对？所以这个解释应该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只有其次就是刚刚像这个启明讲到类似的，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呢，这实际上是可以印证的，我们在念经念句或者说做这些，特别是像我们诵读经典或者做一些烧香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确会制造出一种新的这种好像这种环境，一种气氛出来。我们说能量也好，说各种不同的说法都好，意思就是说会改变我们这个环境。那这种改变对这个鬼道的众生来讲的话呢，他们的感应灵敏的程度会比我们人的感应灵敏程度要高啊。譬如我今天念一声佛号，你说没什么，我就是听到一声佛号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可是呢，这种佛号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殊的力量或者是能量呢，哎，对这个鬼道的众生会非常的明显啊，就如同我们讲中阴救度也是这样的，对中阴众生非常明显，我们感受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啊。所以也许对他们来讲，不是说只是说他们晓得，哎，这个碰到这个佛的事情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比较这个啊注意到，而且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哈、啊、因此呢，我想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呢，可能是用这种看法比较好啊。我那天就像我们上次这个病倒的这个同学黄西红，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他说他是听到蒋省跟他讲说，我们后来替他念这个地藏名号，我们不是回来就替他念地藏名号吗？ 我没有跟他讲，就他自己说他在救护车上有一段时间整个人非常舒服，就好像根本不觉得有病的感觉啊。所以我说这种东西说可能就是菩萨的这个感应力是很明显的，只是有时候你感觉得到，有时候你感觉不到而已，是吧？好，所以他们不但说他尊敬他，并且呢，这些鬼王有权利啊，他还可以吩咐这些他的这个部下啊，说赤诸小鬼呢各有大力，就是说那种有大力的小鬼有本领的，你找些没有本领的小鬼，那些恶鬼去自己的事情都照顾不了的，他不能帮忙的哈、啊。或者找些土地，我们叫三神土地，土地就是一方的这个鬼里面的这个地方官了啊，我们叫土地呢，使他来保护我们，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近于。此设等处，何况入门啊？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说，只要我们家里面烧一点香啊，或每天烧点香，点点香拜拜佛，应该这个家宅的平安就是好像得到这个保障了，也不必去投保了，不必再投保险公司了。但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在解释上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稍微这个加一点这个啊伸缩性在里边，因为你知道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些鬼道的众生，他们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啊，今天不要讲别的，我们今天雇个保镖，我们是雇个三个保镖，是不是就百分之百安全的？不一定，对，有些保镖做不到的事情，并不表示保镖不尽力，而是说他们有能力的限度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即使有这个土地，这些鬼神来帮助我们啊，保护我们，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我们不能够断言啊？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能有会有出入的地方啊，跟我们个人自己的业当然也有关系了啊，那么跟这些鬼神本身他们的能力也有关系啊。你不能想象说一个鬼就是能力无边，不是这个样的啊，他们有他们能力的限度啊，所以至少他们是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念头，有这样的意愿啊，对我们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有益的事情，这样。所以佛呢讲了这个法门之后呢，这个佛就赞叹这个鬼王啊，他说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一告梵王帝释令慰护汝啊。啊，到这里为止这一段啊，就是说好，他说你们这么好发心，这个我也可以呢找这个你这样去保护这些一般的这个人类的众生的话呢，那么我也可以找能力更大的人来保护你们，那就是你们的老板了。那这些我们知道这鬼神道呢哈，有些高级的鬼神是可以通到天道去啊。那所谓的天道基本上就是四天王天啊，那四天王天上面就是这个忉利天，对不对？再上去他的所谓这个梵王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啊到了这个梵天里边去了，等于我们这个小千世界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首长了啊。那这些人他们的能力各方面都很大，所以你们虽然是有能力有神通的一些个鬼王，但是你们也是有你们的烦恼跟痛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有时候也需要别人来保护你们，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有他们能力的限度。那这个时候当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可以让这些这个发心的这个梵王啦，或者是这个帝释啦，让他们来啊，也同时来照顾你们啊。这样的话呢，哎，也等于对他们是一个鼓励和这个奖赏啊。那么下面还有一段这个经典呢，这一段就很容易就看完了啊。所以到这里呢，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品名的取法呢，有时候他们取的这个很随意啊。像这品它叫做阎罗王众赞叹品，其实你从头看到尾没有看到阎罗王在赞叹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鬼王赞叹，不要说阎罗王，鬼王也没有赞叹啊，只是恶毒鬼王宣说了一个法门，主命鬼王宣说了一个法门，都是在怎么样。让他们怎么发愿去照顾啊这个人类的这些众生，如此而已。阎罗王也没有赞叹，那怎么会有一个阎罗王这种赞叹品的这个名号出来，这个品名出来呢？啊，那这点我都说没有关系，可是我就发现很多注经的人都注了这一点。都去解释这个赞叹，那没有一个人问题说他们哪一句话是在赞叹。他们只是根据品名，因为品名有赞叹两个字，所以他们必须要解。他就说哦，对，阎罗王因为怎么样，说阎罗王在这里也赞叹。可是你经文你看不到一句赞叹的话，好， 所以我们还是只有实事求是啊。所以这种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在像这种品名的这个列名哈、啊，其实你说它只是名称，只是作为一个名号代号，可是往往这个名称立下去之后的话呢，会影响读经的人的一个概念。像我们以前读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细读，我们看到我们只要这篇叫阎罗王弄赞叹品，写完阎罗王弄赞叹，对不对啊？所以很妙的就是我看到很好玩，他们在做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就以这个经品题来作为他科判的一个依据，来这样判这个经。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对这个经文的判断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哦，完全不一样啊。好，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还是一样啊，替这个两个同学呢回想一下，一位是这个郭俊宏啊，一位是这个黄奇宏，是吧？啊，我们送这个回向文，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意，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回向给这个郭俊宏先生和这个黄奇宏先生啊，让这个身体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好，大家晚安。